聆听正道的时间。今天义经长老为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所引用的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我们再一起读第二章一到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 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那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见所看见 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上帝，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我们请义经长老我们正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快乐。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们的手机是不是多了好几棵的那个圣诞树啊？因为大家都记那个佳节欢庆哈，要互相祝福。那么如果说你是乘搭地铁的话，你会注意到那些铃声啊，都变成了 Jingle Bell Jingle Bell。这就是圣诞节。今天我们要一起再次的温习复习关于这个圣诞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大喜的日子圣诞佳节，我们一同遭聚在主你自己的跟前，在主你自己的家里，我们一同来这纪念，我们一起来这欢庆。再一次的恳求着主，你能够来这施恩典，能够来这引领着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主你自己面前的时刻，我们也愿意要再一次的将那荣耀归给我们至高的主。主，我们也特别要感谢你，因为你将那平安和喜悦来这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恳求着主，你能够来这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圣诞的佳节，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主你自己的大爱，主你自己那奇妙的作为。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将自己俯伏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愿主你能够来这保守，能够来这引领，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同样的将主你自己的喜乐能够来这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 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圣诞节是全世界最大的节日，因为按照这圣经的字呢，这日子呢带来了这个大喜的信息。老早在几千年几百年前就有如此的这个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大家来着思考一件事情，有哪一件事，有什么人物的诞生呢，在未发生之前呢，就已经是上帝所预定，先知所要预言，天使并要来这预告，并且要借着不同的生命来这预表这个将要诞生的这个圣灵，这个圣子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又哪一件事是发生了两千年之后每年仍然不断的被传扬、被宣告、被人们欢庆而不被遗忘呢？将来还要继续的被流传，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唯有圣诞节。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说北京奥运会来之前呢，大家口头上都在讲北京奥运，不过北京奥运过了，我们就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了。但是圣诞节不一样，未发生之前已经宣告出来了，发生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将那个重点就放在这一边，就是那一个大喜的信息，那一个大喜的日子。而且呢，圣诞节发生了之后呢，千古以来我们还是一直不变的，每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将它提出来。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都是在圣经里边一早就已经是来着预言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一个日子呢，就是圣诞节。今天我们要将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大喜的信息，大喜的喜。为什么这个大喜的信息被传开了之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第一，它肯定会带给我们大喜悦。我们也要同样的来着看大喜的信息它包括了什么。第三，你听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你有没有得着那个大信息？我们首先来先看看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人物当中，当他们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所拥有、所感受、所真正体验的那一种大喜悦。我们首先看施洗约翰。圣经说，当施洗约翰还在母腹中做胎儿的时候呢，他首次了，我们不能说见上，也不能说碰上，应该说是遇上，同样呢在母腹中的这个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么呢圣经就记录了，他说这个妈妈，做施洗约翰妈妈的这个伊丽莎白呢，他就脱口而出，他知道自己的胎儿呢，当他遇见上自己的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腹中呢欢喜跳动，这就是一种喜悦。施洗约翰知晓这一位耶稣呢，就是他将来这一生必是要来这服侍的对象，是要他服侍的主人。因为施洗约翰受召要做至高者的先知呢，他要行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预备他的道路。这种喜悦了，是一种很特别的喜悦。而且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将来必能够来着坦然无惧，用着圣洁公义来着侍奉这一位在他面前的主。施洗约翰的喜乐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喜乐，因为他在母腹中做胎儿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真正感受到主降临、主到来的那种喜乐。第二个人物，第二组，我们不能说他是人物，不过呢他是有灵的活物，就是天使。其实如果说我们看看在基督教所欢庆的各个不同、所纪念各个不同的这个节日当中啊，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的一件事，几乎圣诞节就是天使最忙碌的一天，不是吗？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呢，天使没有真正参与，有吗？ 但是呢，圣诞节一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他们是上帝在所差派他们任务当中最独特最伟大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神圣日子的到来，或许是说还未到来之前的好几个月，都已经天使要来这开始忙碌了，是他们可能这一生侍奉当中啊最忙碌的一次。而且呢，这一次天使之最需要有着协调，因为不止一个人出动，是要出动全队了，所以他们这一次就需要 coordination。 这个神圣的任务呢，在圣婴未出生之前呢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天使加百列，还加上一些我们不知名的天使，他们在这一天呢，或许这个圣诞未到来之前呢，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所以呢，我觉得说圣诞节是天使最 hands on 的一天，最 hands on 的一天。你比较其他的日子哈，如果说是受难节的话，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使是不允许插手来这干预的。所以天使到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 hands off。 讲个笑话，天使以后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吗？逢人就见 hands up， 要投降服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圣诞节是天使最忙碌的一天，他就好像这个大官大爷了，每逢有着这喜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那些身边的仆人佣人呢，就是他们最忙碌的一天，他们要来这帮忙订货、查货、收货、分配这个货，然后呢这个礼物要派送到这个大爷大官这一些家属和亲人当中。所以呢，天使在这一天呢是最最最忙碌的一天。而且我注意到天使在执行上帝给他们任务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他们不能够糊涂。而且呢，在他们的这个传货当中呢，你会注意到他们简洁有力。严格来说，大喜的信息这几千年来哦，有太多人讲过这篇信息了，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也不是 original。 真正第一篇大喜的信息，关于圣诞佳节大喜的信息，第一篇讲出来的道，其实就是从天使的口中所讲出来的。而且呢，我非常羡慕天使讲道的方式，因为短短的几句话就已经交代清楚，同时呢也能够将那佳节要带来那个大好的信息呢传讲清楚、交代清楚，使到人也能够再一次的看到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在人间将他自己的平安和喜悦来这赐给人。每一次天使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主角他们在出现的时候，这个各个不同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呢，他首先会给人家带来一种惧怕，不是吗？我们观看当天使向着撒迦利亚讲话的时候，撒迦利亚惧怕；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也惧怕；当天使向着牧羊人来着传讲这个天上的信息的时候呢，牧羊人也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向人讲话是非常的举步寻常。但是在这个惧怕过后呢，紧接下来的就是要将那个喜悦呢完完全全的要能够来着传讲清楚，将这个喜悦也能够来着带给人，带给人。天使他们的传话呢，他们就是三言两语，但是呢内容的那个浓厚度啊是很高，信息呢一定是要很精准。你想想看，如果说派了一位糊涂天使，那么他肯定会带来许多的笑话和麻烦。还有一点啊，我注意到当提到这个天使向着不同的人来着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这样子，就是他向撒迦利亚显现了就离开了，向这个玛利亚显现了就离开了，在梦中向这个约瑟讲话之后就离开了。不过呢，当他讲完那篇信息了之后呢，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紧接下来那一句话呢，就给我们窥探到 他们做事的认真，他说众天使离开他们，结果升天去了。这一次 mission complete， 就是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可以回到这个天上去了，就表示他们已经将所差派的任务呢都完完全全的将它做满，然后回天上去了。我刚才提到传讲信息的这个天使啊，他一定要传讲很精准的信息，而且呢那内容一定要有很多很浓很浓的那个内容，因为他要用三言两语呢就将它交代好了。所以呢如果说换了一个糊涂天使啊，我想一定会是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跟笑话。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天使他向这个约瑟显现的时候呢，他讲错了话，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我想那个约瑟一定是听到一头雾水。或许是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忘了将这个大卫的神理讲出来啊！你想想看，牧羊人要在哪一边要找这个婴孩呢？然后呢，他给这个牧羊人三个，就是三个合起来作为一个记号，这是什么？是一个婴孩，要用布包着他，然后呢，在马槽里，随便哪一个字，如果说掉了，那我想那个麻烦一定是大了，这一下可要完了，不是吗？如今这个天使他们来报佳音，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接着呢有一大队这个天兵啊，同这位天使呢他们一同来着赞美上帝，并且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天使的喜乐是很特别的，至少有三了。这是圣诞节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欢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上帝要降生在人间，所以他们有那种的喜了。而且呢他们现今来着报告宣告这个佳音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是以这一种喜了，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在颂赞我们的救主。我相信他们将来现在也还是喜乐，所以天使的喜乐是属于那种天上的喜乐。如果说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啊，那么在上帝的使者面前呢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更何况如今这位圣子要降临，已经降临在伯利恒了。那么这一位降在人间的这个圣婴呢，有朝一天他要来这招罪人悔改，领着许许多多的人要进这个天国，难道天使能够不喜乐吗？所以天使的喜乐是天上的喜乐。接着我们要看牧羊人，谈到这个牧羊人哈，这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色，但是因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这个角色呢，偏偏就让我们更能够看出，更能够显出我们上帝的智慧和他超越的这种安排。说实在的，为什么要招牧羊人，我也想不通，但是我想有上帝的智慧在当中。牧羊人在社会的阶层当中是最卑微的，而且在当时啊，有一种观念，就是牧羊人是不能够信靠的人。如果说你在法庭或者是在要有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一般牧羊人的见证是不被接受的，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他的置业的这种原因，因为牧羊人必须要看羊嘛，那么看羊是吃谁的草啊？是随便到旷野啊，或者是到不同的地方找那些草原啊，不小心可能就吃了人家的那些草啊。那些水源呢也是啊，可能就是到某家人的那些井喝了他的那个水啊。所以呢在当时牧羊人的这个职分，不是职分，这个牧羊人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人家只是不把他看重的，只是一种很卑微的人。那么呢牧羊人偏偏给上帝选上了，这是 上帝的智慧，而且上帝的这种安排非常的奇妙，所以就安排呢这个圣子耶稣基督呢诞生的时候，降生的时候呢，要降生在马槽里。你如果说用心去体会这种安排，圣婴荣耀尊贵的圣婴被生在马槽里，第一个来着朝拜他的竟然就是牧羊人。这样子堆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以及奇妙作为当中隐含着许许多多的这个智慧。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说当年圣婴他是生在京城耶路撒冷，你说这个牧羊人又不洁净又没有什么地位，难道他们有勇气敢进到那个京城来朝见这个圣婴吗？你想想，如果说当年这个圣婴啊是生在这个宫廷里边，牧羊人说他们要来这朝见这个圣婴，我想宫廷的这些侍卫老早就将他们打发走掉了，不许他们进入这个宫廷。如果说当年圣婴是生在旅店里呢，那么我想经营旅店的这些老板呢也不会允许这些牧羊人啊，有着身上有着这一些羊粪味，怎么让他们允许他们到这个客店到这个旅店来呢？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而且呢，牧羊人给我们看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虽然惧怕，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呆，他们听完了天使向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了之后呢，他们急忙，圣经用了这个字，他们急忙就往这个伯利恒去了，为要将所看到所传的这个事呢，就是主耶稣，就是主所指示他们的。果然他们就寻见了这个圣婴，他将他们所见到的从天使那边所领受到的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玛利亚，告诉了这个约瑟，并且呢要来着朝见这个圣婴。不单如此呢，他们传讲了之后，他们就很快带着一个喜悦的心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论到这个孩子的事呢，他们很快的就将他传开。而且我想他们在传信息的时候一定是有着那无比兴奋的那种喜悦在他们当中，因为所听到的人呢，他们听见了之后呢，他们非常的诧异。所以我想这个牧羊人他们所担起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试问有谁得着了比这个卑微的这牧羊人有更大的这个福分呢？我相信没有。因为天上的第一个信息，关于圣诞的第一个信息呢，由第一主人天使宣告出来了，第一批领受听到这个天使讲到的人话是三分的有幸啊，并且按照着天使的话去行，而且呢也将他们所看到的上帝所成的事呢将它传开来了，让所听见的人都充满着诧异，都充满着喜乐。我们要怎么样子形容这牧羊人的喜悦呢？这牧羊人的喜悦，我相信这是从天而降的喜悦，是上帝白白赐予他们，白白让给他们领受的。特别是牧羊人，他们更知道自己配不上这种喜乐，但是真正的他们真正的领受了上帝从天而降赐给他们的那一种大喜了。你要怎么样子比喻这个牧羊人呢？从外表，他们没有独特的外表，没有特殊的外表，他们我相信所穿的那个衣服啊也是些粗布，也没有什么活力的衣服，你要怎么样子形容呢？但是他们所传讲出来的信息啊会令人大惊，会令人诧异。所以呢，他让我想到了要用什么样子比喻这个牧羊人呢？传讲信息，我想可能有一种鸟就可以用来比喻它，就是喜鹊。你有听过喜鹊叫那种叫声吗？其他好像说你说鸡，他们顶多也只是不不不不 如果说是鸭子，也顶多是呱呱呱呱。你听过喜鹊那种嘹亮声吗？喜鹊一开口啊，它至少有八个音，所以很难将它模仿出来。不过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你到那个 YouTube， 你听那个喜鹊它的那个叫声，那嘹亮的叫声啊，你就知道喜鹊很不简单。但是你从外表去看它，喜鹊是什么颜色啊？这是黑白嘛，没有特别这种鲜艳的羽毛。但是呢，它一开口啊，你就会将人的那个注意力就往上那个树梢上吸引过去了，因为他们有嘹亮的那个歌声，他们有着那一种很美的歌声。外表没有华丽，外表不特殊，但是他们所传讲出来的，就像这个牧羊人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呢，里边隐含着的许许多多的那种喜乐、喜庆跟那个内容，就一次过将它交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牧羊人可以用什么羊能够来的比喻他呢？就是在鸟中的这个喜鹊，外表并不特殊，穿的都是黑白，但是所唱出来的歌声呢，嘹亮嘹亮万方。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玛利亚，玛利亚所领受的那个喜乐又是什么样子的喜乐呢？因为凡妇女怀孕生子都是经历千辛万苦，但是随着婴孩的出生呢，那种辛苦那种的疲惫呢，顿时就成了一种万分的喜悦和满足，不是吗？如今这个圣婴降临了，玛利亚的喜悦是一种满足超人的喜悦。他一定记得他当初领受第一次领受那天使向他说的话的时候，他就马上的回应，马上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以着信心能够来这里回应，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如今这件事实，这个预言呢，就完完全全的发生了，就完全完完全全的在玛利亚的身上给实现了。我想玛利亚与其他的妇女都一样，因为在产这个孩子的时候必定是经过许多的这个辛苦，因为妇女生产的时候必定有着许多的忧愁，但是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呢，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人生了一个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所讲到的。但是玛利亚所生的是圣子，所以我相信，我相信玛利亚所领受的那种喜悦是非一般妇女在产子了之后能够体验出的那一种喜悦，因为是她，因为是超越的一种喜悦，因为是因着圣灵临到她身上，因为是那至高者的能力呢荫蔽着她，而来着将这个圣子生下，那一种的喜悦他肯定是远远超越所有的妇女，包括了圣经的这一些人物当中，因着没有孩子在上帝的面前祈求，直到主成全应允他们，包括了好像说哈拿或者是伊丽莎白他们的喜悦，玛利亚的喜悦是超越凡妇人的喜悦。接着我们要看一个这个人物，就是这个约瑟。每次我们提到这个约瑟哈，我们常常就觉得说他有一点被动，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既然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上啊，将这个圣子生在他的这个家中，难道只能给他当二线的这个配角吗？好像他远远都是玛利亚然后才提到约瑟，其实不然，约瑟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很独特的。首先如果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你就会看出天使啊，他用了一个代号来称呼这个约瑟，是用什么代号呢？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就表示说什么呢？约瑟他本身其实就是皇家血统的人啊，他其实是皇家的人啊，只是他是个贫穷的这个皇家的这个后裔。所以呢， 圣经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我在想为什么就不直接就说约瑟吗？因为约瑟本身就是属于大卫支派，就是这个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因为上帝应许这大卫的要在他的这个子孙当中啊生下一个君王，真正的王要来这拯救，要从他的百姓当中把他们从罪恶当中能够来这拯救出来。如今啊，这个责任就落到了这个约瑟。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并不是二号这种二线的这个角色，而且呢约瑟所表现出来的不单单只是有着一种好像一种有公义，他同时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信心。因为在约瑟的脑海里边，只要是从上帝而来的，他就可以来着完全的来着信靠。因为起初他听了这个玛利亚怀孕生子，要怀孕然后要生子了之后呢，他是个义人，他不想呢明明就将他羞辱他。为什么不要明明羞辱他呢？因为如果说你明明羞辱他的话，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人用将这个石头将这个玛利亚给打死，而且呢他已经思念要暗暗来着休掉这个已经聘为他妻的这个玛利亚。但是我们感谢主，天使阻止了，天使在梦中向这个约瑟显现，而且呢这个约瑟啦，他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听信了这个天使所告他的这个信息。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那边有一句话是天使向约瑟讲的最后一句话，我想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次的这个复习。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边停下来了，但是呢约瑟是老早就听到上帝话语的人，他说因他要将自己的这个百姓从罪恶里呢拯救出来。所以我想约瑟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一定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老早就知道降在他家中的这个圣婴是何等的人物，并要来这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将他们给拯救出来。还有一点，既然要报名上车，那么约瑟他是属于大卫的子孙，要回到大卫的城。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大卫的城既然是约瑟的家乡，难道没有其他的这个亲人了吗？因为我们很熟悉，在圣经说旅店这个客店没有地方了，但是你回到老家好歹有一些亲戚啊，能不能就是借那个亲戚的家，就是借用一下要生个孩子嘛哈。但是呢约瑟没有这样子做，你不觉得好奇吗？我想这是约瑟他特别的地方。我想约瑟一定是一位信心满满的人。首先我想可能就是还没有真正娶过来，自己的这个太太就已经怀孕生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跟人家解释，是吗？在自己的这个亲戚当中难免也有一些三姑六婆，那么可能人家也不好说出来，我不愿意你在我这边生孩子了。但是我想约瑟呢，他是属于那个知道这是出于上帝并一定会有他的美意呢，自己将他能够来着成全。所以我想他凭着信心完成了这个神圣的这个任务。我想约瑟他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一种喜悦啊，是一种在等候然后得着 上帝应允、上帝成全的一种喜悦，是一种甜蜜，是一种成全，因着上帝成全自己的事而得着的那种喜悦。我相信如果说约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每一次提到这一句话，他可能一提到这件事情啊，就双泪流啊，因为必须要承受住的那种委屈，这一路以来他都没有放弃过，一路以来都保护着自己的这个太太玛利亚，以及要如何能够来着保护并直到上帝自己来着成全的日子。好，接着我们要看另一组人，就是东方博士。这个东方博士呢，他们在做研究，很多时候就低着头，不过有时候可能就累了就抬起头，结果呢他们看见了主的心，天上繁星啊，这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佳作，用星星来着点缀着夜晚的星空。如今呢，上帝用了那自然界的星呢，以那超自然的方式引领这些东方博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了主的心就启程。如今啊，你到每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是你所收到的这些圣诞卡，或者是一看都是有一棵圣诞树，上面有个星，那个星来源我想就是这个星吧，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星不能动，我们看到那些不能动，但是呢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所看到这个星呢是能够移动的。当年上帝以着云柱火柱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在旷野当中，今天在这个圣诞节，圣灵这个圣子降临的这个日子呢，上帝以着天上的星能够引导着这些东方博士的脚步，一直寻找，直到寻找来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圣婴这个前头，方来着停下来。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一同去寻找那一个独一的圣者。我相信他们是凭信心而来，而且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这个圣婴这个圣子呢带来了这种高贵稀有的这个礼物，这是很特别的。我相信这个东方博士，有时候我不禁要这样子思考，因为做学问的人一般都是比较严肃，而即使是笑也只是微笑，不能够开口大笑，因为你开口大笑人家说你是傻子，怎么是做学问的，而你不能够随便就开口，而且开口讲话的时候都是斯斯文文的。但是我想如果说他们如今跟着那个心啊，一直跟着那个心，紧跟着那个心来到这个圣婴来朝见他的时候呢，我想他们的心情这时候一定是跟平时不一样的。这些博士们一生追寻着真理，他们要来着寻找着真理，如今那真理有真理有恩典的上帝呢就完完全全在他们的眼前。我很喜欢想象这个博士，东方博士，他们见到圣婴的时候，他们的面目表情是怎么样子的？你有想过吗？你自己思考一下，这个东方博士他们见到这个圣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再碍于自己博士的身份、学者的身份，他们老早就将这个博士丢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来到了寻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不耻下问，他们问那些犹太人要生下来为犹太人之王，他要生在哪里啊？就表示说什么？表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地方，虽然是有着那个心在引着他们，引领着他们。还有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见到那个圣婴的时候呢，就带了礼物要来着，特要来着拜他，而且是俯伏来着拜那个圣婴，就表示说他们将自己的身份都完全完全的抛开，带了黄金，带了乳香，带了摩药，将这个礼物献给上帝。我们要怎么样子形容？你能不能够想象这个东方博士他们看到圣婴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什么？我想有几个可能， 如果说他们有长着胡子的话，东方人嘛，哈，博士都是长胡子。他看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呢，我想他笑起来，那个胡子一定是翘起来了。如果说他们平日就是伸锁着自己那个眉毛做学问思考，今天他们来到圣灵的面前的时候呢，他看到圣灵的第一幕的时候呢，一定是扬眉毛，一定是很欢喜，一定是露出真情流露，露出他们灿烂这个笑容跟那种喜。我们讲了这么多人，他们所得着那个喜了，你得着了喜了吗？你得着了喜了吗？大喜的信息带给来，带给人们大喜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很快的看大喜的信息，要讲出大喜悦的那个缘由是从哪里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圣灵降临了，主耶稣基督来了。第一次天上的敬拜，第一次天使的讲道，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做这个复习。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大喜信息的这个内容，因为内容就直接牵扯到大喜悦、大喜了这个它的这个缘由。之前我已经说了，天使每一次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它有一点像是现代人，就是 WhatsApp 推一下，三言两语就要交代清楚，而且要交代的详细。那么天使他们的那个信息是什么呢？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第一，第二，要为你们生了救主，第三，就是主基督。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句话，简单的这几句话代表着什么，而且那个信息是很浓厚的，因为这圣音是为你们生的。他们的第一个对象，听到的那个对象就是牧羊人。牧羊人，我相信他们在犹太地里边，他们肯定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牧羊人。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圣音是为世人所生的，不单单是为着犹太人而生，也是要包括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所生，包括了所有的全人类，所有的罪人，主就因着他们而生，为了要来这拯救他。第二个，这圣音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救主就表示拯救的主，圣音的诞生就是为了要来这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注意到吗？天使说为你们生了救主，也不做解释，也不做什么额外的这些解释，唯有多了一个，就是主基督。而且听了这些牧羊人啊，他们也不去过问到底是什么救主啊，是哪一位救主，因为全人类在他们的观念里边，无论是天使，无论是这些牧羊人，全人类唯一的救主就只有一个，而且这个救主呢，就是一个永远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举个例子，今天如果说我们在谈话中我们提到了总统，你一定听了之后你会问，是哪一国的总统，是哪一国的总理，你是指美国的哪一任总统，是男的，是女的，是黑的，是白的。但是呢，这一边提到这个救主的时候呢，牧羊人也不过问，因为真正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那唯一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就是那一位永远的救主。第二，我们要谈一谈主基督这个称号很特别，我们平时读经就这样子读过去了，忘了看到了它的特别，特别在哪一边。第一，主就是犹太人称呼上帝用的这个代号，因为犹太人虔诚，他们敬畏上帝，他们的传统呢就不允许他们随便直接称呼上帝的名，所以是用主来代替耶和华的称呼。所以很多时候在圣经用到这个主的时候，如果说他是指着耶和华，就是指着上帝，在这边他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也是指着上帝的意思，所以主就是上帝的意思。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翻译过来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既然是受膏，就一定是有人膏他嘛，是吗？那么受膏是圣子，膏他的是谁呢？ 圣经说高他的就是那一位父，上帝用圣灵和能力高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受高者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传统一直以来直到现在还是一直要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早就已经在伯利恒生下来了，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好不好？那么你这样子看，既然是受膏的，如果说天使这时候他说主的基督，主指着上帝，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基督，实在的也没有什么错，对吗？还是指着同一个人物，主的基督，主基督还是主的同一个人，但是那个重点不一样。这边天使用的那个字眼就是主基督，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基督他本身就是主，这个基督他本身就是上帝，就表示说这一位圣婴，这位圣子，他拥有这个圣子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上帝，他就是以着自己的父上帝同尊同荣。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复习这个大喜的这个信息，我们重读，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要非常感谢主，因为主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就是能够来着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位真神，那一位真正的上帝。约翰福音3:16，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如果说有机会你回去再看，在这个罗马书5:1-11，我们很快的就将那个精华提出来。因信称义，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到了那个11的时候又多了一个，不单单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相合，也要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诞的信息那个焦点就是在这边，因为有一子，就是那个圣子要降临，为要做什么？为要来着拯救世人，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着上帝的关系给弄好了，以着上帝的关系来着将他给做成了。我们平时可能在夫妻或者是同工同事，或者是你在求学有的同学，我们可能在一些看法做法立场不一样，所以难免有时候那关系会开始紧张，或者是那个关系会闹得很僵。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将这些不同的立场啊，大家讲出来，讲完了没事了，又能够和好的话，那何尝不是一件喜悦的事吗？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啊，他是说主耶稣他的那到来呢，只是要叫我们与上帝和好，而且呢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以上帝为乐，那不是天大的喜悦吗？你得着了这个喜悦吗？你曾经得过这个喜悦，你如今还能够一直享受着这种的喜悦吗？这是我们在圣诞节应该多思考，多做反省，多做默想的。第二，天兵在这边的颂赞，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有一些翻译就直接说荣耀归于上帝，喜悦归于人。我们之所以可以要来这欢庆的第一个原因啊，只是因着主的佳音已经报给我们了，我们得着了这个福音。因为每一个人领受福音的人啊，都是欢欢喜喜的。圣经有许多的这些例子，包括了那个 Zachariah， 那个该，那个叫什么该，撒该，哈，撒该，他听见了主呼召说我要今天到你那个家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他是大大的欢喜。 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领受了主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是欢欢喜喜的。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世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挑战、重担、压力、难关，我们也一样的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也一样要体会什么叫做悲欢离合。这是人不能够完全以着这个悲哀的事脱节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致能够真正享受那个喜乐，因为从上帝来的喜乐呢，是不能够调调的。真正从上帝而来的那种喜乐，是不能够调调的。其实，你只要平时多注意、多观察，你会发现我们平日都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呢，很多事都是最令我们不可思议的事，就包括了什么呢？人竟敢不把荣耀归于上帝。第二，人竟然要在这个乱世呢，去寻找这个平安。还有呢，人竟能以这创造的主，以着人，以着自己过意不去，因此呢，失去了那个喜乐。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时间就要将这个错误、这个错向，将它给扭转过来，因为救世主已经降生了，我们要再一次的把荣耀归于那至高者的上帝，并且呢，领受上帝所赐给人的平安和喜乐。天使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啊，就是几句话，就是此曲啊，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最幸运的还是我觉得是那个牧羊人，因为他们亲耳听见了这个歌声。好，我们接着要来这谈，你有喜乐吗？你为什么喜乐？你的喜乐能够持久吗？说实在的，基督徒应当是最懂得喜乐，比起其他人，我们应该是最懂得喜乐，因为我们有大喜的信息，因为我们有主的拯救。但是呢，我们平日好像活不出那种的喜乐，是因着我们的这个喜乐给掉了吗？是因着压力太大吗？是因着难关太大吗？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掉那个喜乐？我说我是华人，我要走中庸之道，因为乐极会生悲啊，所以在喜乐的时候也是不能够随便开口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怪象，基督徒的喜乐好像就是少了一点。如果说你不知道这是基督徒，耿天看到你那位同事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就好像藏着脸一直苦瓜相，我想我们就在这边少了一点。我们是有大喜信息的人啊，所以我们应当多喜乐，这一点我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呢，你也看到一些很好的现象。第一，罗牧师呢，你会经常看到他有着喜乐、和蔼可亲的这个微笑一直挂在他的脸上，我想不是做出来的，他不是部长好像说那个圣诞节来了就拍张照在那边 Merry Christmas， 不是，那个是假的，可能没有真正的喜乐。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牧师有那个真正的喜乐，你问他喜乐的缘由是什么，有着主耶稣。我们有孩子的欢笑声，感谢主，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小孩子，有小孩子有那个欢笑声。第三，至少我们教会偶尔会放那些兰花，放这个圣诞红，也有着那种笑容。那么其他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多多提醒自己，要改一改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基督徒就比较像是那种经常挂在嘴边念那个大悲咒的人。其实不然，我们是有那个大喜信息的人，我们不是经常念那个大悲咒的人。你念过那个大悲咒吗？里边有一些句子是这样子的，说啦说啦，稀里稀里，疏噜疏噜，这样子的，那种话讲出来怎么会有喜乐呢？ 但是我们每一次唱我们的圣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有一种的喜乐，因着上帝要借着这一些诗歌让我们真正能够来这感受体验所谓从天上而来的喜乐。说实在的，在圣经喜乐始终就是一个大的主题，因为人，因为上帝要人，要他所造的人呢，真正能够来着享受他所赐予我们的这个慈爱，并且呢，他为我们所准备的这个救恩，并且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新约是这样子，旧约也是这样子。愿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呢，我们的心也能够常常喜乐。诗篇35篇第9节他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为乐，靠他的救恩呢能够来着高兴，不是吗？所以我想这个喜乐的信息呢，贯彻在圣经里边，腓立比书3章1节，要靠主喜乐，帖前3章16节，要常常喜乐，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喜乐。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喜乐的信息，我们也应当喜乐。如果说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直到最后一章，路加福音第24章52节那边，他说耶稣被借回天家了，那些门徒们什么，他们大大的欢喜，然后呢就回耶路撒冷了。好，今天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回应。听了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们要如何得着那个喜乐？如果我们当中都是信徒，所以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亲朋戚友还是为信主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佳节与他们分享，好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上帝儿女，能够来着享受着有父上帝，天上的父，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长，为我们的长兄，有圣灵做我们随时帮助的这个天伦之乐，真正称得上是有天的那个天伦之乐。第二，我们都是基督徒，当你缺乏了喜乐的时候，我要建议你可以这样子做，你应该静下心来，能够来着亲近上帝。什么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说因个人而异，但是呢你可以用着圣歌能够来着颂赞，能够来着称谢上帝，因为有音乐，有圣乐，那个乐就是那个乐字嘛，只是同个字不同的读音，有乐就有喜了。你一个人你可以独唱，两个人你可以二重唱，你到教会你可以一起合唱，因为基督教这个曲子里边呢，经常会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跟前，时刻能够来着唤醒我们的心灵，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主。当你如此做的时候呢，我肯定你会一定找回那股的喜乐。就像诗篇第43篇第4节他说，我来到上帝的祭坛，来到我最喜乐的上帝那里，我用弹琴，我要能够来着称赞他，我要来着称颂他，又要以上耶和华为乐，他就必将你心里所求的能够来着赐给你。这是第二点，第一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你也可以成为天兵的乐队，只是自己唱给上帝听，自己与着家人一起唱，在教会一同合唱，能够来着颂赞。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将心中的那种阴霾、郁闷、纳闷、悲都将它去掉，取而代之的就是从天所赐给我们的这种喜乐。第三点，如何能够得着那种喜乐，特别是在这个佳节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你可以当天使，你可以当牧羊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些各个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无法重做一遍那个玛利亚，也无法要再做这个约瑟，但是呢我们可以效法那些天使， 我们可以效法这个牧羊人，我们将我们所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呢，也能够以着我们周边的人，能够与他们来着分享，趁着这圣诞佳节的这个气氛呢，与他们传讲这个佳节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也一定会领受到那一股的喜乐，好不好？所以趁着这个佳节，你也做一做天使，好不好？如果说你是信灵，像我这样子的话，你就给你一个 angel limb， 好，这段时间你做 angel limb。如果说你像楼牧师，你是姓楼的，就做 angelo， 都是天使，天使报佳音给那些还未听过大喜信息的人，好不好？那么就在这边要祝贺大家圣诞快乐，而且呢，我的在主的面前的祷告就是说，愿上帝呢也用着他的那个喜乐油膏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新的一年常常有着喜乐，常常有着那天上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将那喜乐赐给我们，就像主你自己的话语，你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将那喜乐赐给我们，也愿意求主你自己将这个大喜的信息赐给了我们之后，我们也愿意成为那天使，效法那牧羊人，将这大好的信息也能够来这传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